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范。
哎，小范，这个你的中文程度不错。
何以见得？
考试考一考就考出来了吧。
哦，从哪看到我的考试成绩了？
哎，我们马上就可以听到你的考试成绩了。
哦
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查到现在啊，
嗯，
这个一再提醒大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他不是在讨论神学问题，也不是在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他主要就是要从这个旧约的查考啊，这些种种事情的思想上面呢、啊，能够激发弟兄姐妹，对不对？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走这条天路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啊，有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你看看他讲，就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动词出来，比如说第一，哎，对对对，第二章他说我们当越发郑重，对不对？
嗯嗯。
所听见的道理，然后要干什么呢？恐怕
我们
随流失去，这是第二章开头的时候。然后了，这个啊，到了这个第三章，嗯，
同盟天主的圣洁弟兄啊。
哎，我们应当思想，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动词了。
嗯。
第一个是郑重，被当成动词用。第二个是恐怕。第三个是思想。嗯。第四个呢？当然可能还有了。第三章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谨慎。嗯。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
对，
然后呢？十四节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干什么？
畏惧。
好了，哎，这就行了。这个畏惧跟郑重跟恐怕有什么不一样？
畏惧、郑重，他们都是一类的词，感觉。
这考你的中文程度嘛？谨慎、畏惧、恐怕。郑重，
差不多一个意思，但是侧重不同的方
面。那个差不多一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畏惧，
就应当是要当回事儿，对不对？
嗯。
那他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是他觉得弟兄姐妹怎么样，不够当回事儿。
对，没当真。
这个叫心里常常迷糊啊。对着这些话来讲，我们显然是不够恐惧，不够畏惧，不够谨慎，不够郑重。
嗯哼，
所以为什么做节目我们两个人上来呢？因为天天彼此相劝。你知道他就是有一个态度，他在这个圣经面前呢、啊，
嗯，
他就不断的去想。你看是第三章最后一段啊，他连续提了大概三四个问题。
嗯，
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嗯哼，
不是他为什么会问这个？就是因为诗篇九十五篇。
啊、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照说这些话是很容易懂的，这些话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呢、啊
嗯、
对不对？可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到底是谁？
嗯，
以色列人是干什么呢、
嗯、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对，
那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一样，什么叫做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就是过了红海的人、
嗯、
受了洗的基督徒，是不是、
嗯、
在旷野里面走路的人？
对，
那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他又再问我一个问题、
嗯、
因为底下接着说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
嗯、
这个问题又是个废话，那难道不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是谁呢？我、
嗯、
他却说哎，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嗯。
接着又说，又向谁起誓？
嗯。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着那些怎么样？
不信从的人
呢？他这么想，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嗯哼。
他前面就叫我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 第一，因为不错，我们是借着恩典凭着信心过了红海来到旷野，可是这个信心走完了没有？还没走完，你必须坚持到底，要能够过到约旦河的对岸。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失败了。
嗯，
那从神跟人的关系来讲，首先是听见他话的，
对，
听见神从西奈山上借着摩西向百姓传的话。我们今天是听着神从这个加略山上借着基督向我们传的话，
嗯，
对不对？你听见他的话，就有一个可能干什么？惹他发怒。没听见还好，听见了要是不好好走，就会惹他发怒。
对，
惹他发怒还不算呢，还会惹他厌烦。
嗯，
惹他厌烦还不算呢，他会向你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嗯，
你知道在中国的这个诗经里面呢，他常常这个老百姓是对上帝是发了不少怨言的。
哦，
他们常常觉得上帝呢就是这个给我们很难的日子过啊，尤其闹旱灾了，闹瘟疫了，
嗯，
还有就是碰到贪官污吏啊。
其实这个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考究啊。
有是有，不过像中国人这么多才多姿的把它写下来的倒是不多。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话把它写下来，
说明我们中国人民还是很文明的嘛。
其实我们真的是不认识神，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听见他说话，我们只是用猜的。
对，
他就是我们的昊天上帝，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天爷上帝。真正的事情是在于你听见神的话之后，你是不是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对于这个信心的回应，是不是在你身上有个落实，而且能够坚持到底？哎，这个是神在我们一生要看的事情。
嗯，
那个时候的人就大批大批的倒在旷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畏惧，
嗯哼，
有一个恐惧，就当害怕。
嗯、对，
这个是的确是我们应当害怕的。
对啊，六十万比二、啊，这个东西确实有畏惧。
嗯哼，那当然，我们就上次节目已经讲了，对不对？不是说只有两个人能进去，而是整个的事情是要你害怕。
嗯，
你确实是应当害怕，要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嗯啊。
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了。
是啊，
大洪水的时候是咔嚓一下。
嗯。
那一个时代的，我相信至少得 million 以上嘛，得有百万人以上嘛，至少。
遍地都满了恶。
那对，那只剩下八口人。
那以后的以色列民，整个旧约的历史，那也是看得很清楚啊。
嗯哼。
所以这个啊，这个失手倒在旷野啊，的确是很惨的。你不是没有听见神的话，不是没有过红海，但是到最后呢，没有得到完全，没有进入那个所说的安息。
嗯哼。
为什么没有进入啊？他把它原因归结的很简单，就是没有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嗯哼。
因为不信，诶，这个到底是不信了什么东西？
嗯，
到底是不信了什么东西？他这应该说不是不相信神，这个你要对神发怨言，你是至少是信神的存在的。
嗯，
对不对？那些人也绝对不会说神不存在。
嗯，
也不会说神对他们没有显明了神迹奇事，他们到底是不信什么？
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保守，
或者说呢，他们对于神的话，因为前面是叫他思想、
啊、
对不对、啊、这个思想和什么字连在一起？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嗯、
他们知道是从埃及被解放出来的奴隶，哎，可是他们晓不晓得自己是一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嗯，
你不晓得那就是不信，你不信、
嗯、
你就会不晓得。
嗯，
你对这件事情不信，你会进不去的。
嗯，
很麻烦的。
反正从这个埃及出来了、嗯、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对，他并不是不信神，他也不是不信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嗯、
神有恩典，可是他好像对于那个更高的约旦河那一边的那一个应许，
嗯哼，
就没有存着一个足够的信心。
或者说他们对神在他们身上的更高的应许看不清楚，不相信。
听是听见了，因为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讲了很多这个事情、
嗯、
主要的百姓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出埃及的目的、
嗯、
存心和神呼召他们的存心是没摆在一块、
嗯、
没对上去的、嗯、他们光知道要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还没进去他就发怨言。
嗯哼，
可是神跟摩西讲是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
嗯，
那整个跟摩西讲出来的事情是建好了会幕，献了祭了，有了约柜了，领着他们进去，对不对？
嗯，
可是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以至于他们就没有那个信心。这个探子出去过去看见人家又高又大，他就回来报恶信了，说埃及岂没有坟地吗？是不是他们这个很出名的话。
嗯
嗯，他就没办法再进到神那个更高的呼召里面去。
嗯，
那个是麻烦，那个真的也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个活菩萨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可以帮我。你跟他讲，你是一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要管辖那将来的世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哎，也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还要唱高调一样，感觉。
对呀，对呀。
跟我的生活这个实际好像太脱节了，好像。
对，你不信从这样的事情，
嗯，
你真的有很大倒闭在旷野的可能。
嗯，
哎，那你不要问我说那个是不是失掉救恩，好不好？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不这样讲，
嗯，
他就是要你畏惧，要你醒过来，不要效法那些人的样子。
嗯哼，
因为那些人不是不信神，那些人信的不够，那些人对于神更高的呼召与心意呢，完全不明白。就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是呢整个时代对我们的境界。那你今天怎么样呢？我今天怎么样呢？我们晓不晓得神的作为呢？神会不会也称我们为心里迷迷糊糊的百姓呢？那我们今天好像是服侍主啊，稍微再热心一点的是多加的，对不对？
嗯，
实际上本来真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底下到了第四章呢，这个作者继续讲下去，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哎呦，他这个话讲的都是很准的话。
嗯哼，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嘿，此话怎讲？
嗯，
我们现在所讲的福音一定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不对？
对。
对，他说他们也有个福音，而且我们的福音是跟着他们一样的，
嗯，
不是他们的福音是跟着我们一样，这话很奇怪的。
嗯，
什么叫做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而且他还说这是因为
对于他们而言的话，他们比较实在的目标就是进入迦南地，进入那块有牛奶与蜜之地。
对，那个就是他们的福音。
嗯，
可是对于这个福音呢，他前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中间呢，啊，
嗯，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嗯，
这话说得很对哦，小凡的。
嗯，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中间是不是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嗯 ，possible， very possible。
是啊，你在路上你犯罪了，你睡觉了，你拒绝再往前走了。
嗯，
是不是？
嗯，
你也不在自己的身上存一个这个我们要见主之前我们必要向主这种的指望。
嗯。
那你当然就叫做赶不上，其实赶不上的人多得很呐，啊，我们都得担心自己是赶不上，因为你就看跟谁比了，这赶不上是一定跟人家比的。
嗯，对，
我们谁要是稍微多服侍一点，多激进一点，就变成了特殊少数分子。
哼，不过这难怪，就是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已经接受主的弟兄姐妹，
嗯，
就在思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从这个救恩里面失落出去？我会不会失去这个救恩？
嗯，
当然这里面就是要分两种人了，一种是比较积极的态度，一种是比较消极的态度。
嗯，
积极的态度嘛，当然就是说他能够对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引起一种警醒，继续能够激励他往前走。
嗯，
还有一种那个消极的看法呢，就是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想法，就是一种比较偷懒懒惰的想法，
那个就叫做已经赶不上了，没错。
对，那个就是 obviously 就是，如果是一种很消极的想法，完全是就是这种属于这一类的。
因为我已经把1块钱美金摆在口袋里，就不要掉了就好了，是吧？
对对对，把口袋拉链拉上，
保值。那你这样就叫做赶不上了，因为你根本就没在走路嘛。
嗯哼，
你就跟着大家绕圈子，绕绕绕，有什么好绕的？
这就是福音书里面那个把那个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面那个。
我跟你讲老实话，我自己做传道人，有时候到了教会，我在想说，
嗯，
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我想说，你到底来教会干什么？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来。
我知道这个话听起来很刺耳，可是这个问题常常在很多传道人的心里面。不是说我们认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没价值，而是当你所种的东西它不长的时候啊，尽管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去论断它，我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它，但是你心里面不由得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你到底来干什么？
这渴慕那种氛围。
他来他也就是跟弟兄姐妹打打招呼。
对啊。
唱唱歌啊、站站坐坐祷告行礼如仪吃个饭回家去了。
嗯哼。
下礼拜来还是一样。
嗯。
对不对？你常年认识他，他从来不带人信主的。
嗯。
没什么改变呢。
教会办个什么特别活动，唱唱卡拉 OK 啊，跳跳舞，哎，他兴趣来了。查经，哎，从来不觉得有必要，从来也不曾进入情况，讲起自己什么都不懂呢，好像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一样。
在家里可以跟丈夫妻子吵翻天。
嗯，
对他来讲好像什么、对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对于这个所谓的天招啊，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同盟天招的圣洁姐妹啊，这个进入安息，我们要向主要管辖将来世界，要承受神国，这些话对他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如果对这些事情一点体会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干什么？我真的是不明白哎。你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听到也是，我不知道这个道讲的是干什么。
嗯，
因为对于这个天照，教会一年的讲台，他讲不讲这个天照？不讲，不讲。
嗯，
都是讲一些地上的东西。
嗯，
这很悲哀，很悲哀的事情啊！这整代的人好像睡着了一样。
嗯，
听是听见了，可是听见的这个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你听见圣经上的一句话，叫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扎心了。这个话不让你害怕，你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了，你怎么会对这个话不害怕？
嗯，
凡向他存这种指望的，就必洁净自己。这就是用信心去这个所听见的道调和。其实听大家都听见了，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嗯，
都听见了，对不对？
嗯，
但你得信这个话，你信这个话就是与这个道调和的意思，把你的信心和神的话摆在一起，你才会开始起来跑。
嗯，
要不然你对这些话是不知道畏惧呀、啊，那个不知道畏惧就等于似乎是赶不上了。那这个调和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出一本这个什么手册啊，比如说从前的打字员啊，从前打字员这个没像现在的这个什么软件上面，你打错字你都还没打完，他已经替你改好了这个。
嗯，
真方便。Auto correction，
对，以前
没有
纠错。
啊，已经有这种小本了啊，这是 Webster 出的这种给专门打字员专用的，
嗯，
难捡的字啊，
嗯，
到里面去翻，可以很快的找到它，它就是拼，告诉你怎么拼。我们应该把这种圣经里面吓人的话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一类的话呢，好好的把它写下来，编成个册子，
嗯，
每天拿起来翻一翻呢，保证开卷有益。
心灵鸡汤
不叫鸡汤，我是心灵辣椒油。
心灵辣椒油。
我们需要的不是鸡汤啊，现在大家整天就是喝鸡汤，
喝得太饱了。
你看心灵鸡汤里面讲不讲这种东西？
嗯，
不讲，真的是不讲的。
哪个舒服讲哪个？
真的是哪个舒服讲哪一个。你看这个美国是很多基督徒了，
嗯，
有时候到人家的办公室或者到他这个写字台，
嗯，
他们你看他桌旁边都挂了一些的。
对，
我那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主啊，
嗯，
求你用你的手臂搂住我的肩膀，
嗯，
底下还有一句，
嗯，
顺便把我的嘴巴也捂上。
你前面看你认为他是觉得主耶稣啊搀扶着我啊保护着我，后面还有一句用我太多话，手臂搂住我的肩膀，顺便把我嘴巴也捂上。这样的俏皮话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把这类的话贴在他的办公室上。
嗯，
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嗯，
我底下一句话也非常好，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你看，我们一般要是我写这句话说，哎，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经上所说，你底下会摆哪一句经文啊？
张老师摆那个叫什么十篇二十三篇。
哎，是啊，总是摆一句很好听的经文。你看他摆的经文完全不一样。
嗯，
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怎么知道他读圣经跟我们读圣经不一样？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他看见这句话，
嗯，
他所得的结论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得以进入他的安息。
对。
对不对？他仍然在教我们怎么读圣经，以及这些圣经给我们的话。
嗯，
那我想他大概也知道这些话不容易懂，哎，所以他就开始解释了。这个前一次的节目我们说过了，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嗯，
对不对？然后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嗯
哼，你看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其实造物的功，人家读圣经是一个字都不马虎的。我们很少人注意到这个造物的功，那你去看创世纪，它真的是这么写的。
嗯哼，
造物的功已经完毕，造物的功已经成了，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可是又有一处说，他就来了。
嗯，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读圣经，他是相信神的每一句话，
嗯，
不相矛盾。
对，
绝对没有错，只是这两句明显相对的话摆在一起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求一个答案。
嗯，
他不是说为什么这样说啊，这不是说错了，呵呵，他不是，他说一边又说安息，一边又说断不可进入的安息，进入我的安息，什么意思？亦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嗯哼，
他的话是反过来说的，什么叫做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意思就是说呢，有人一定要进入这个安息，要不然主不会这样讲。
对，
主的心意是叫人进入他的安息。先前听见，他直接用这两个字啊、哦，
嗯哼，
他用的非常非常的大胆，非常的直接啊。这个你要我们来，我们不敢随便用的。这个福音好像是新约用的，其实不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呼召，从头到尾新约旧约是一个呼召。只是旧约里面那些子民失败了。
对，
神要是没有意思要他们进入同样的安息，那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嗯哼，
因为有人至终要进到安息去，而先前听见这个进入安息的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的关系不得进去，换句话说这个名额空下来了。所以过了多年，你看他用所以这个词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以呢说，你们干什么，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换句话说，后来的以色列人神又给他们一个机会，其实这些人已经住在应许地了。
对，
那神仍然要人进入他的安息，那个所谓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功的安息。哇，他这个读圣经真的是读得非常非常的，
这是旧约里面说隐藏的福音。
嗯，
发明出来了。
什么是福音？其实对他来说就是进入安息。他直接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信主不是要做工，不是要传福音，而是要干什么？答应那个天上安息应许的福音，得以进入那个安息，这个叫做福音。
嗯哼，
然后他的思想也是非常非常的神秘啊！前面先讲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对不对？他是完全，他就从圣经的一句话，他就说神是要人进入他的安息，而且一定有人会进去。那个时候人没有进去，后来的人再进去。那同时他又反过来辩证了，
嗯，
这个就好像约翰福音一章开头那个地方，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嗯哼，
啊，他又反过来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圣灵今日有话说，这个有话说的人是已经在应许地的人了。
对，
对这些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不要像你们的祖宗，就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你们也还没有进入我的安息啊。
嗯哼，
你看他真的，他就是敢在圣经上这样做文章啊。
嗯哼，
他真的是把神的话当真的、啊。
嗯哼。
这种当真，我觉得和这个加尔文他们的考证有相当的不一样。 加尔文他们的考证是比较在字义上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别的意思，而且整个的字呢有一个所谓连篇的逻辑性的论理性的东西。
嗯，
希伯来书作者的讲究呢不全是那个样子的。
对，他这么一讲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所隐藏的东西其实是一种 common sense， 就是说你应该能够，如果思想的话你应该能够想到的一样，
非常近，
就像牛顿把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发现出来一样。
OK，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能想到的，但是 somehow 就是因为有一层纸没有戳透，
没错，
然后他给你戳透了，
那真的就是蒙着帕子。你看他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你马上觉得有道理。
嗯哼，
为什么？因为要是神不叫人进入他的安息，就干嘛说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呢？
对，
那你既然发了誓说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就显然你是将来有人要进入你的安息，
你说应该有一个安息。
对，
你是希望人进入的，
不得进入安息的人，第一批是倒在旷野的人，第二批是告诉你们今日必要硬着心，那些人是已经在约书亚领他们进的这个应许地的人，这些人难道也没进入安息吗？显然还没有，要不然神不会这样说。所以他才反过来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对吧？
对，
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啊，不要读得这么快，因为这些我们读过很多次，可是他到底为什么从这句写到那一句，我们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停下来好好的想，你就等于跟着他走。好像绕山一样的啊，一圈再一圈，左边转转，右边转转，哎，你爬到山顶上，你回头一看，哪条路怎么来的，看得很清楚。
对，
那这时候你应该能够把圣经背起来，这个整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应该在你的心里面烙得深深的。那这是他全部的论理讲到这里，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对，
整个就是因为诗篇九十五篇，一句责备的话，然后他第九节他就下了这个出名的结论，这样看来，对不对？
所以你说典范，
我们常常觉得这种好像，哎呀，神把话给他就是闭着眼睛来了一句话。但是显然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起来，他根本不是这样子，他真的就坐那想。你们要思想，想着想着，他想出来这个结论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当他把这句话写出来的时候，人的话变成神的话了，是不是？
他把神的这个心意给他这个解出来，让他明白的解出来。
好像这个话讲出来之后，连上帝都没办法再加什么，是这么厉害的。
这也是为什么神期望人要与他同工。
这个不叫亮光，
这
个叫做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怎么样晓得真理？希伯来书的作者和我们一样，就是个得救的弟兄。他不是个使徒，如果我们猜的没错的话。怎么能够晓得这种真理，晓得的这么清楚？那是因为他从神的话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思想琢磨，他摸到那个话背后神的心意了。哎，另有一所谓安息日的安息，那个安息日是指的什么？第七日。
第七日，对。
那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时候我们突然就会明白了，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不是一模一样的话吗？因为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
对，
对不对？那个叫做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那个是天上的安息日，神的子民存留。就耶稣为什么下来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为什么老是要在安息日做事，他要安息日让一个人所谓的全然好了，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带给我们，要把我们领进那个安息日去。为什么说他其实是一样的，
人要在安息日得安息，
对，那个是神的呼召，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不是安息日比人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人去守一个安息日的律法，那个律法纪念安息日，只是要我们思想我们还没有进去的那个第七日，神歇了他造物一切造物的功。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是为了让他们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你们天上的终点还没到，
还没进入安息。
当他把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整个的圣经你被他串起来了，包括主耶稣讲的话，你一下子开始明白了。 什么叫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能够把我们领进安息日那一位。
我很好奇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些东西。
就像你刚才讲的，隔了一层所谓的帕子。
OK，
那个没有办法。你想犹太人是何等聪明，
嗯，
这个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人也是个犹太人，
嗯，
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能够看得这么清楚，其他犹太人看不清楚？
嗯，
耶稣基督这么清楚活化在圣经里面，他们为什么看不见？
嗯，
圣灵没有开他们的窍。圣灵为什么不开他们的窍？这是保罗为我们解明的。因为神就让他们硬了心，好让这些外邦人呢，得救。这就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的事情。
嗯，
他整个这样带着你这样一塌瓜子想了一遍，走了一通之后，
嗯，
啊，他就说了啊，所以我们务必干什么？
竭力尽。
这是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动词。这时候不是说畏惧了，
这不是畏惧，恐怕了，谨慎。
对对对对，
竭力进入了。
怎么样竭力进入呢？安息呢？
坚持到底，将信心，这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其实还没开讲啊，这个竭力又值得我们思想了。
嗯，
但是他自己写到这里，他其实他也蛮有感慨的。
嗯，
我相信他的体会不是说，哎，我很聪明，我很有亮光。
嗯，不是不是，
而是说，哎呦，神的话里面藏了这样多的东西，
我是蛮有负担。
对，以至于他在第四章才接着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嗯，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露破开。
嗯，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插进这句话？其实也是当他自己去默想诗篇九十五篇，
嗯哼，
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当他想通了，他得到这个背后的真理的时候，他所发出的一个感叹，
嗯哼，
啊，就好像保罗写罗马书写了十二章之前呢，写了福音是什么，一直讲到以色列家得救，他自己讲完了都不能不发出感慨，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啊？希伯来书作者这里所插进来的话，正是对前面所得到的这个真理的感慨。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所谓的活泼有功效，就是能够鞭策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那个什么是懒惰的，什么是迷糊的，通通给你切开，叫你干什么？叫你畏惧，叫你谨慎，叫你郑重，叫你竭力进入了安息。
嗯，
其实整个的话，他至少他在写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的话当成神的话，
对，
对不对？他只是把诗篇九十五篇这些圣灵的话拿出来替我们解明，和其他地方对在一起下了一个结论。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神在那里等我们，所以他才会，我们前次讲了，赐福给那日，分别他为圣日，因为那里面有所谓 rest of God。你知道，你如果 enjoy God's creation， 我们现在最喜欢去看神伟大的创造，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神的安息？那你就等到将来再去看了。什么是神真正的荣耀？
对，
在他的安息里面。
对，
那个是天上的呼召，这里边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奥秘是还没有向我们解开来的。
嗯哼，
他只劝我们竭力进入了安息，如果没有进入，你会干什么？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信从什么？我们再讲一次，不是不信福音啊，不是不信救恩，而是不信那个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神不要我们像从前的人一样倒闭在旷野，先要我们把起初的盼望、胆量和信心坚持到底，因为后面还有更荣耀、更高的、更美丽、更伟大的，你没有字可以去形容的，那个所谓安息日的安息在等着我们。
嗯，
好了，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来试着听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
嗯，
听懂了就有福了。
还有个体会，就是说把这个神发怒的时候说的话是很重要的。 准备回去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旧约里面神发怒的时候。
对啊，不要以为他发怒就是发怒，对吧？
啊，对的，里面还是有怜悯有恩典。
这完全就是他发怒的话里面找出来的。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别听了就害怕，别听了就逃。
恨之切，爱之深。
其实从一开头就是这样子啊。你看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来，他为什么不把他们杀了就算了？
对啊，
那既然神也知道他们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还有叫做生命树？为什么还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不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亚伯他能够回去献祭献对了？那该隐就不蒙悦纳。照说两个人里面谁比较听话？听话的其实是该隐。
亚伯也是一个思想的高手。
那当然了，这你要得到这个结论是很不简单的。神就说你们必须要干什么？汗流满面才能得食。该隐就去汗流满面得了食，还自己不吃献给神。他以为这样是乖孩子，其实错了。亚伯不是这样想的。亚伯在想说，哎，神要是真的不要存活我爸妈的命，他干嘛还把他们赶出来？尤其赶出来之前，为什么要杀了一头可能是羊，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神亲手去做，所谓做是要时间的，所谓做是一个过程的，那一个过程里面，亚当跟夏娃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敢讲。那当然有可能夏娃看见流血啊什么，已经昏倒了，
晕血症。
不过也很难讲，因为到后来你要怎么做衣服，这个皮子是要处理的，这不是血淋淋的皮子就给你穿呢，这个事情是神做给他们看的。怎么样从皮子变成衣服，特别做给他们看的。那同时如果亚伯再继续思想下去，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他没死？他没死谁死了？羊死了。如果神真的就是要灭绝他们，那肯定就把他们灭绝掉就算了，怎么还要做什么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不是明明说我们的解救在那个生命树那里吗？
对。
可是这一切我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呢？他杀了一只羊，用这个杀羊的这件事情来神的面前求问，因为当初就是可能就是杀了一头羊保存了他父母亲的命。他希望从这里面得到进一步的答案，这个叫做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
对，
一样的，他用信心调和这一切的事情。就像讲的，亚伯恐怕是人类第一个思想家，是吧？像该隐这种人是不思想的，种地是吧？啊，种吧。我本来是看园子的，现在是种地的啊。
这说明是技巧的方面的高手。
活在神的咒诅里边，你就算得了满分，做了乖孩子，你也没办法脱离这个咒诅啊。
那路本来就错了。
对，那个路本来就错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回想，这个回想是费力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不容易听的，因为我们在试着去顺着他的思想，看见他怎么想的。跟着他这么想一通啊，可以把你想的汗流浃背。你知道他们有的这个音乐家哈，好的音乐家，他不是听这个 CD 的。
哦。
他也不去，你知道他听什么？
听唱片。
不。看谱子。
哦、OK。
而且他看的谱子，他要看贝多芬的原稿，他就这么看。因为他每次看过一次。
哦、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他们为什么看原稿了，因为原稿上有那些修改的那些痕迹，是不是？
哎，什么都有。对，完全是这个人他怎么把这个作品写出来？对，哎，这个所谓西方音乐的这个殿堂之美啊，他就是这个地方厉害，他可以从一个动机、一个旋律发展出整个的篇章。上上下下是像一个大建筑物一样的。跟着他走过一次，让你心灵澎湃啊。那当然是，你如果懂得那个的话，那你更应该懂得圣经。这是神的话，从前的榜样，带我们怎么去欣赏神的话。那我宁愿天天去跟他走一遍呢、不愿意听人讲道，也不要听我自己讲道，因为没啥好听的嘛，对不对？你就再跟他走一遍，再跟他走一遍，每次走一遍你走不烦的。
其实这就是怎么讲道，是不是？
能够把这个讲清楚的话，你就成了一个能
够
应的人。
带着弟兄姐妹，然后把这个走一遍。
我隔一阵子要回去再看一看罗马书啊这些东西。那你去的时候，哎，就像希伯来书一样，每一次进去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充满了兴奋的。
嗯哼。
因为你知道，你把圣经一盖，你又搞不清楚了。你不可能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就算他已经替你走过一遍，你再把它从头到尾背一遍，你还是搞不来的。
没那么容易。
他那一字一句全部都是练静的，你什么时候能够静下心来一小段一小段跟他，我们就说品味过去好了，顺着他的思想再绕一个山弯，再上上下下走一圈，哎呀，那心里面所得到的宝足是没办法形容的。
其实这点我从幼子身上也能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对于圣经的这个知识其实已经非常不得了了，我觉得比一些成年人还要多。
嗯，
你即便提出一个什么故事来他都能够懂，但不见得就是说在这个听力者或幼子身上你就能够看到那种生命的实际在那个地方
呀。
这个时间和年龄还确实是
嗯，
神让我们所经过的、所必不可少的一些步骤，
要能够慢慢的去一遍一遍的跟着走，跟着走，跟着走。
对，这就所谓的那个你的信心要必须，就是说听见的这个福音要调和起来。
对他来讲，这个所谓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对他来说好像开了一扇窗子一样，他一下子他能够从信心看见天上的事情。
对，
而且那个天上的事情是如此的清楚，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所谓的天照。
嗯哼，
你这一生是没有办法不朝这个方向去奔跑的。
嗯哼，
别人说你好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还差得多远。
嗯，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这是我们同学去读圣经的心得报告。好吧，那下回下班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借着我们这样比较枯燥的讨论呢，培养一个啊默想圣经的乐趣，
或者说读经的好习惯。
哎，真的是好像人得了许多的鲁物啊，
嗯，
你心里面好像得了所谓的骨髓肥油啊，
嗯，
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甜，
嗯，
因为这是天上的事情，永恒的事情向你开启。我们信主整个都是在弄这个，
嗯，
从最简单的，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不用圣经的话给你讲，我们大家都晓得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圣经告诉你。你信心与他调和，你就有福了。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神为什么要造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拯救了我们又把我们留在地上，到底是什么？
嗯，
哎呀，这里告诉我们，他每一章都给我们一个辉煌的答案。
嗯，
前面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造的是人，所领进去的是儿子，所造的是好的，后来堕落了，去领进去的是荣耀。现在呢，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他讲得多好。
嗯，
这是谁啊？就是我们
了。嗯，
你每天这样想一遍呐，都不想去上班了，小凡。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那下次再聊了。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